过去几个月，我有两次的机会和弟兄姊妹在这里分享加拉太书的信息。第一次我们讲到了第一章，在那里保罗说不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保罗说那是要受咒诅的。无论什么人来传福音，是天使来传也好，或者是我保罗再一次来到加拉太来传福音也好，什么人把福音给更改了，都是要受到咒诅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呢？因为有一群从耶路撒冷来犹太的律法主义者，他们来到加拉太来搅扰那里的弟兄姊妹，要他们去从另外一个福音。第二次我们讲到了第二章，在那里我们说到了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说光信耶稣还不够，你要行割礼，要守律法，好像犹太人一样。他们的势力非常的庞大，甚至连主耶稣的大使徒彼得都怕他们。从前彼得来到加拉太探望弟兄姊妹的时候，他都是和这些外邦的弟兄姊妹同桌吃饭的。但是当这些从犹太来的律法主义者来了之后，彼得就特别的避开了，不和弟兄一起吃饭，甚至和保罗一起宣教的巴拿巴都水火专家。保罗就当面斥责彼得说他所行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什么叫做福音的真理呢？就在二章十六节那个地方，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教义，在中世纪的时候被罗马天主教给劫持了，一直要到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改教才重新恢复。不知道打了多少仗，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今天我们才有这个恢复了的教义。什么叫做称义？简单的说，就是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样，在信主之前都是犯罪的，都是与神隔离，都是与神为敌的。但是信了耶稣之后，罪被洗净了，恢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可以享受承受神一切的丰富。我们不需要再努力去做一个好人，努力去做好事来争取神的肯定，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恩典。但是加拉太的故事还没有完，做基督徒不是称义就结束了。今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要继续走这个属天的道路，我们还要在灵命上面有一些的成长。那我们是继续依靠信靠耶稣呢，还是我们要像这些律法主义者说的，我们要用肉体靠着人的努力来做一个好基督徒呢？加拉太书三章跟四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两章的经文很长，而且很复杂，可能我们要花好几次的时间来讲。今天我们就看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如果你没有圣经，请你举个手，我们招待会把圣经递给你。在两段的圣经新约里面是263页。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轮流来念。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念双数节。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念的时候我们好不好念慢一点，把它念清楚了。第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那赐圣灵给你们，他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律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把你神圣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使用你的仆人保罗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启示。主，我们也谢谢你使用你的仆人马丁路德为我们恢复了你的启示，叫我们今天可以在真理里面是自由的。主，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话语，现在我们要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灵跟我们来动，心里面动工。主啊，人的言语没有什么用，唯有圣灵在我们动工，跟我们解开的时候，神的话语必然成为我们生命的，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你，巴不得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动工。主啊，越过人的软弱，直接跟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大概可以分为两小段，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个地方，保罗连续问了五六个问题，要弟兄姊妹们来反思他们信主的时候的经历。他们是怎么得救的呢？是信耶稣，还是靠自己的努力遵行律法？如果是靠着信耶稣，为什么现在要换个方式，要靠律法，要努力来成全律法呢？在第七节到十四节，保罗连续从旧约的经文里面来证明，神的本意就是要我们因着信来蒙亚伯拉罕的福。蒙福乃是因信心，不是靠行为。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在第一节这个地方，保罗劈头就责备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而且还说了两次他们无知。如果我们把它翻得再白话一点的话，这个原来的意思可能是这个样子：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们啊，你们怎么这么笨呢？怎么脑袋不清楚呢？你们是中了邪吗？还是谁让你们中了邪呢？如果今天早上有一个牧师站这个地方跟我们说， 库伯蒂诺的弟兄姐妹啊，你们怎么这么笨呢？可能他到下午的时候就被开除了。为什么保罗他敢这样子责备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呢？因为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是他用他的生命换来的。记得保罗初初到加拉太的时候，在路斯德这个地方传福音，有一群从犹太来的人怂恿众人用石头打保罗，把保罗都打死了，他们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结果保罗又活了过来，他醒来以后又往城里面走，继续向他们传福音。加拉太的这些人简直就是暴民，但是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就在加拉太这个地方建立了主的教会。他爱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也爱他。在第四章那个地方，保罗回忆往事，他说，当我初初来到加拉太的时候，保罗病了，弟兄姊妹为他非常的焦急，弟兄姊妹们说，如果可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眼睛都挖出来给保罗。所以保罗有这样子一个属灵的权柄，所以他责至深，爱至深，责至切。在第四章这个地方，我们又看见保罗再次的说，为了挽回这些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愿意再受一次生产之苦，他愿意好像母亲一样再用奶来喂养他们。这是保罗。在第一节那个地方说到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了在你们的眼前。什么叫做活化呢？活化这个词是在古时候是指政府的公告，古时候政府的公告通常都是贴在城门口进出地方最显眼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而且政府的公告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什么也许可以大概这样子模棱两可的词句。这个活化是相对于第一节迷惑来说的。在21世纪，我们也很多的活化。当我们在101公路上面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公路的两旁那高高挂着那个大大的看板，上面画着俊男美女名车，你一看你就很清楚他到底在卖什么。这就是21世纪的活化。保罗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已经活生生的传了给你们，你们还有什么好疑惑的呢？保罗不传什么成功神学，他也不传什么因爱诚义，保罗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些都是另一类的福音，不是保罗所传的。不但如此，我们回到加拉太书22章20节，那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可能跟我们今天一样，他们都已经活生生的经历了和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难怪保罗在这个地方责备他们说，是谁迷惑了你们呢？接下来保罗又问了三个跟圣灵有关的问题。在第二节那里说，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因信福音？第三节，你们靠圣灵入门，如今还要靠肉身成全吗？第五节，那赐圣灵给你们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除了称义，我们跟神恢复了一个对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在这个同时发生了，那就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是神的儿女呢？那你要回去问一问你自己，你有没有确据那个圣灵在你里面？ 在第罗马书第八章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保罗肯定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是重生得救的，因为在第二节那边说你们受了圣灵，在第五节说那是圣灵给你们的，所以他们是有圣灵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活着好像没有圣灵一样？他们是有圣灵的，为什么他们不随从圣灵，反而要靠肉体自己去努力？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大部分基督徒所面临同样的困境？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表演走高空绳索特技的人，他的名字叫做 Charles Blondin。 在西方的世界里面，如果你说到变魔术，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Houdini。 如果讲到表演高空绳索特技，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 Blondin。 这位老兄他非常的大胆，他有很多次在美国跟加拿大中间的那个尼亚加拉瀑布，就是尼加拉瓜瀑布上面，他加了绳索，从美国这边走到加拿大那边，然后又再走回来。你如果去过尼亚加拉瀑布，你可能就知道那里的河流很急，瀑布很高而且深。如果你读到上个学期你读到的启示录第一章，那里说到主的声音好像是众水的声音。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众水的声音的话，你可以到尼亚加拉瀑布那边去看一看，听一听，你可能就可以揣摩的出来了。这个 Blondin 他很厉害，他在上面加了一个绳索，走了很多趟，每一次都比一次惊险，每一次比一次困难。有一次他蒙着眼睛从美国这一边一直走到加拿大那一边，然后倒退着走回来。有一次他推着一个独轮车，上面载了350磅的水泥，硬是把这个独轮车给推到对岸去。还有一次他背了一套的厨具，他走到中间的时候，他在那里煮了一个咖啡，煎了一个 omelette，坐在椅子上吃了一个早饭，然后再往前走到对岸去。还有一次更惊险，不知道他表演了什么特技，他走到加拿大内岸的时候，全场的观众在那个地方都鼓掌叫好，等到掌声停了的时候，布朗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相信我可以再从加拿大走回美国吗？全场的观众异口同声说，我们相信你一定行的。然后布朗丁问了第二个问题，既然你们都相信，有没有人愿意爬到我的背上来让我驮他回美国那边的？这时候全场就鸦雀无声了。他就叫他的 manager， 他的经纪人 Harry 爬到他的背上来。在 Harry 爬到他的背上之前，他跟 Harry 交代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他说 Harry， 你在我背上的时候，你的眼睛一定要向上看，绝对不可以向下看。我想这个我们懂，如果这个 Harry 他眼睛下看，两脚一软昏过去了，那就很麻烦了。第二，他说 Harry，你一定要相信我，你要 let go， 让我带着你走。如果我向右摆的时候，你要让我带着你向右摆；如果我向左晃的时候，你要让着我，让我带你向左晃。你千万不可以用你的自己的力量来平衡，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今天我们两个都要葬身在这个谷底。我不知道这个 Harry 是全世界最有信心的人，还是最大胆的人，还是最笨的人， Anyway, 这个 Harry 说好，他就爬上了 Blondin 的背上，他们就往美国开始出发。我先卖个关子，不告诉你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假设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这个 Harry 他突然有个奇想，他说：“我看 Blondin 走很轻松嘛，很容易嘛，我想我也行。”他就下来自己走了，会有什么结果呢？对了，他一定会摔死的。我们在假设这个 Harry 到了一半的时候，他跟自己说：“哇塞，刚刚好惊险啊！哇，我好几次都差点快飞出去了，我不能再相信他了，我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平衡。”当他 Blondin 向右的时候，我就上脚左倾；当他向左晃的时候，我就向右倾。大家想一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一定是他们两个人都掉下到这个深谷里面。还好这个 Harry 非常的听话，所以最后他们两个人都很平安的走到了美国这一岸。这个故事是我在 Smithsonian 杂志上面看到的，不是我瞎掰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做一个走基督徒的道路，我们一定会碰到困难的。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忙碌的好像在走高空绳索，很惊险，很紧张。我们是不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平衡一下？我读过一些书，是教导人家怎么样来平衡信仰、家庭跟工作的，其中包括了一本是 Intel 有一个基督徒副总裁写的书。这些书都很好，他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给我们的一些的原则，还有一些实际的建议。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憾，就是他们都是教我们怎么样用肉体、用人的方法来平衡我们自己的生活，都没有提到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听到有这样子的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平衡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我很怀疑。所以我 Google 了一下圣经，圣经到底哪个地方有说到平衡？结果我 Google 了半天，平衡这个英文字叫做 balance， 整个圣经只出现了一次，而且是在一个很古老的版，古老的一个英文圣经里面。那是讲在圣殿圣所里面那个天平，古英文叫做 balance。所以我真的很怀疑平衡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概念。在生命记第六章那里说到，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他没有说你要平衡，你要爱的不多也爱的不少，爱的恰恰好。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都是粪土。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没有说要平衡，不要跑太快，也不要跑太慢，跑得刚刚好就行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有一个很大的恩典，那就是他赐下了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不要舍去了去信靠圣灵的引领，然后靠着我们肉体的努力想要平衡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们一定会摔在谷里的。接下来保罗就用旧约亚伯拉罕的故事来告诉我们，神的本意乃是不是要我们靠着肉体的努力去遵循律法而取得他的肯定。在第七节那个地方，以信为本，新汉语译本的圣经把它翻成本着信心生活的。所以在第七节、八节、九节都在强调本着信心生活的就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就可以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样蒙福，没有什么其他条件。 在圣经里面，神曾经向亚伯拉罕有七次的显现，差不多每一次神显现的时候，神都有话，神和亚伯拉罕说了话，他就信。所以他是我们信心之父，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当神呼召他出乌尔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离开了他生长的环境。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说，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因着信他就遵命出去，神说话他就信。在创世纪十五章有一个晚上，神跟亚伯拉罕显现，神带着他出了帐篷，把天上的星星指给他看，他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这个时候他没有孩子，他的太太已经超过65岁了，已经超过了生育的年纪，但是亚伯拉罕信神的话，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信，神就以他为义，他和神的关系就对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恩典。如果我们努力去赚，这个不叫做恩典，这个叫做工价，叫做酬劳，叫做交易，不叫做恩典。亚伯拉罕的福就是一个恩典，要白白赐给那些像效法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弟兄姊妹，迟早有人会问你，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There's no free lunch, what is the catch? 如果我们恩典讲多了，我们单讲信心，我们不讲行为，我们不讲规范，会不会导致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生活散漫，他们的灵性冷淡退后呢？尤其是我们这些老中，我们对恩典是非常不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喜欢讲纪律，我们喜欢讲规范，甚至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常常是 micromanagement。 不相信看看我们在家里面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孩子就知道了。其实一个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出一个具体的行动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举了好多信心伟人的例子，那里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他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做了美好的见证。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花了差不多100年去建了一个方舟，他的全家得救了，也见证了那个世代的罪。刚刚我们提到的亚伯拉罕，他因着信在被试验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独生爱子给献上，得到了神喜悦的名证。可见得一个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出行动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觉得我们的灵性低弱，我们的生活无力，没有活出我们该活出的样子，我们需要检视一下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信心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调整，或者多一些的侍奉来讨神的喜悦。接下来在第10节到14节，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靠着肉体遵行律法的反而是有害的。在12节那边，他举了利未记18章的经文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常如此行，就必因此而活。在11节，他举了哈巴谷书2章的经文说，一人必因信而生。奇怪，这两个不是矛盾吗？一个说我们要因信而生，另外一个说要行律法而生，但是好像两个都对。保罗在10节那边给我们一点点的提示，他说没有错， 如果你可以行出所有律法的要求的话，你就可以靠着律法而生。但是没有一个人他可以完全行出律法的要求，所以你死了心吧，早早放弃靠自己肉体努力来遵循神律法的要求讨神喜悦的这个念头。剩下的就只剩下一个选项了，就是靠着信心。刚刚我们提到了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的故事。马丁路德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是在修道院里面出了家当修士的，他是一个律举非常严的，他努力遵行一切的教规，但是他没有平安喜乐。有一次他从德国到罗马梵蒂冈去朝圣，在罗马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教堂叫做 St. John Lateran， 这个教堂今天还在。在这个教堂里面有一个很长的楼梯，传说是这个楼梯是从耶路撒冷比拉多他的巡抚那边搬过来的。主耶稣在比拉多的巡抚府里面在那边被鞭打流血，所以他经过了这个楼梯，所以这个楼梯沾满了主耶稣的血。所以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个说法，如果你来爬这个楼梯，一阶一阶跪着往上爬，不管你犯再大的罪，你都一定要受到赦免的。我不知道马丁路德犯了什么罪，他也来到了这个地方，他跟教皇买了赎罪券，然后他就爬这个楼梯，他跪着在那里爬楼梯，一阶一阶的往上爬，不只是这么简单而已，每爬一阶你要亲吻一下那个阶梯，然后你要献上你悔改的祷告，然后你还要痛哭流涕表现你的真诚，所以每爬一阶就是这样做一次，每爬一阶这样子做一次。马丁路德在他的传记里面他是这样子写的，他说我们每爬一阶的时候我就越愤怒，我每爬一阶的时候我就越恨我的上帝，他觉得他的上帝是一个无情冷酷严厉的审判官，他已经非常努力的在遵循所有的律法，他已经很努力在做一个好基督徒了，但是他没有出路，他只能跪着在那个地方一阶一阶的往上爬。可是当他爬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突然想起了我们刚刚第十一节念的哈巴谷书上面写的一人必因信得生，他突然发现天向他开了，有一股暖流进到他的心里面，他好像被提到了三层天，好像是进到了乐园一样，他发现他认识上帝认识错了，上帝其实是一位慈爱有恩典的，你只要信就好了，孩子你只要信就好了，你根本不需要行什么律法，不需要靠肉体努力去做一个好基督徒。他就欢欢喜喜地从上面下来回到了魏登堡，开始了他的宗教改革。在犹太拉比的文献里面我们会发现，第一个世纪的时候你如果犯了律法，在会堂里面被鞭责打的时候，那一边在那边责打，一边会有人拿着申命记27章那里面讲咒诅的经文来咒诅你。保罗曾经是法利赛人，他曾经在最严谨的加马略的门下受教，所以他是个非常好的法利赛人，他遵守一切的教规，但是他也不能够脱离律法的咒诅。 保罗曾经有五次在公会里面因为犯了律法被人责打四十下，对保罗来说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因为每打一下人家就拿申命记二十七章那个咒诅的经文来咒诅他，每打一下就再咒诅一次，所以保罗对这个什么叫做律法的咒诅他是非常有体会的。所以在第十节这里保罗说，本着律法而生活的都是在咒诅之下，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你选择在咒诅之下，另外一个是你凭着信心而活，你要选哪一个？那还要问，一定是凭着信心而活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靠着自己我们不能够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这个自由可以在这里选择要受律法的咒诅或者是要信心而活，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律法，他已经为我们替我们成了咒诅，他是无罪的，他替我们成了罪，只要我们信他，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在他里面，他就赎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我们单单的只要信，我们就可以跟父神和好，我们就可以成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享受神一切的丰盛，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光景如何，每一次我和弟兄姊妹分享交通的时候，总是听到大家说都很忙，周一忙到周五，早上忙到晚上，周六周日那就更忙了，忙着工作，忙着家庭，忙着教会，很多人说他已经 burn out， 有些人说他 burn up， 我相信还有人 burn down 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努力在过日子啊？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像马丁路德一样来到人的尽头，我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肉体的努力去控制我的脾气，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肉体的努力来抑制我们里面的骄傲，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肉体的努力去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肉体努力去做一个好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那个 Harry 在那个 Blondie 的身上一样，我们要走到对岸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 Let go， Let him，让他带着我们走。神所赐的圣灵就是那个 blinding。 弟兄姊妹，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现阶段神跟你要的可能只是你每一天花一点时间跟你的主亲近。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暑假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点的学习，我们都有一点的操练，现在暑假孩子不用上学了，不用那么紧张，好不好，我们每天早上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来读经，花一点的时间来读神的话语，我们花一点的时间在圣灵里面跟那个为我们舍己爱我们的主有一点点的相交，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带着能力，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还给我们机会可以悔改。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会说我们愿意，但是我信不足，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没有一个例外。主啊，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肉体来努力做一个讨你喜悦的，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带领我们。主，我们就求你，我们求你让圣灵来我们的生活中间来带领， 主，我们说我们愿意来跟从，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跟从。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